你希伯来书根本就读不懂啊。你所以读得懂希伯来书，你所有那个解释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利未记来的。所以现在你懂了。那么既然根据利未记我们能明白希伯来书，所以你就学会了什么功课呢？尤其学会怎么亲近神，亲近神的路终于打通了。好，如果你能够亲近神，你能够在神面前生活，你在神座前，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潜移默化，你一天二活在他面前，你自自然就想他，自自然像摩西一样，他脸上就带着荣光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利未记乃是告诉我们应当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谁是圣洁的人呢？乃是亲近神的人。然后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就把那亲近神那条路指明给我们看。然后从第十七章一直到二十几章，乃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亲近神以后，我们自然就能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那个就是第二段。所以简单的来说，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利未记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要呼召我们，不光是神呼召我们赎回耶稣基督，我们乃那些蒙召做圣徒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赎耶稣基督人，那就是我们这些蒙召我们就得救了，赎耶稣基督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主人。所以很稀奇，在利未，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整本利未一开始就是并且神呼召。那么呼召做什么？很清楚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九章二节，神要呼召我们做圣徒。但是呢，要记得在旧约，你要问你要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在新约，凡事都是洁净的。那么今天问题就是，那个圣洁的生活还是圣洁的生活，我们还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如果要达到圣洁，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蒙召做圣徒，那么现在呢，是利未记把那个秘诀给我们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啊，整本的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这是第一段，那就是这里给我们看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其实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因为在这条路还没有显明以前，你看见神不是，你慢慢才明白了，原来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在西奈山下一共待了一年多呢？因为神要训练他们。神训练他们，第一，神把律法降下来；第二，神根据山上的样式告诉摩西说应该怎样建造会幕。所以会幕的终于建造起来了。会幕乃是神的居所，你看见所有的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有圣所，有至圣所，有外院，有祭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当会幕这样建立起来，既然根据山上的样式，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目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当人堕落，那个时候人还在堕落犯罪，不是吗？只有主耶稣来了，我们这罪恶才得到解决了。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人需要接受教育，给人看见说今天是罪叫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十万八千里， 那么现在到底今天人清净神的路在什么地方？那条路是在哪里？那条路就是在会幕里面。圣灵神摩西神启示给摩西，怎么样外院，然后到了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表面上是个会幕，表面上给我们看神居住在哪里，但实在的意思是，是给那些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所有世界上的人，他们要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怎么样才能够亲近神？所以旧约都是影子，简单来说，以色列人旧约都是表演，都是在那，无论借着会幕或者借着圣殿，都是个大的表演，给人看见说，每年你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比方说罪叫人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一定被击杀的。那么什么叫神面前，这句话就很抽象，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会幕，所以就有会幕。那会幕里面有圣所，还有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道幔子，这个幔子就完全隔开了，就叫我们完全和神荣光隔开了。那现在问题在这儿，有没有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来到至圣所，他是至圣的，而且能不被击杀的？不可能，因为他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等到旧约，无论是会幕也好，无论是圣殿也好，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为什么？你站在神面前什么意思？就是站在至圣所，至圣所还因为是至圣的，所以因为他至圣的，所以你是至污秽的。那个最污秽的人在神面前一定要被击杀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连大祭司都不可以。大祭司能够站立得住是完全靠的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问以色列人，在旧约整个旧约时间，无论是会幕时期，无论是圣殿时期，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没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每年有一次，大祭司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从祭坛到圣所，最后到了至圣所。他进去的是靠着宝血进去，一年一度就一个人进去，他代表所有人的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我们进去了，因为大祭司带我们进去的，但你自己进去没有？你自己从来没有进去过。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条路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要来亲近神吗？你一定要倒着血，没有血你不可能亲近神。所以那个血是什么血？那个血当然是牛和羊的血，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一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终于现在那条路打通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都是在那里表演，而且现在利未记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会幕建起来了。那现在如果一个人要亲近神，从哪里开始？你都是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如果罪大的话，你当然你犯的罪，所以很明显你需要带牵牛来牵羊来，还有呢，或者是怎么样，你献上许多的祭。所以这就证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神。但是感谢主，流了血了，然后呢，祭司把我们然后呢，你看这祭司呢，把我们带到，因为只有祭司是和祭坛是有关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有人就替我们赎罪。所以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可能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祭坛呢的确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通通用血来遮盖。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个罪是遮盖，那个赎罪 atonement 的意思就遮盖的意思，好像神看不见，其实我们的罪还在。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看呢，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这一回那个罪才是除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旧约虽然有多少人牵牛牵羊来，虽然有多少个千千万万的罪人，弟兄姊妹，他们的罪都是被遮盖的。 他们一直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因为只有神的羔羊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幔子从上到下才列为两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这些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希伯来书嘛。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很清楚，就是利未记给我们看一个表演，给我们看你怎样从祭坛然后一直到至圣所。你看见吗？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代表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是代表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说神不需要离开我们有多远。虽然我们是他的选民，虽然我们吃的是洁净的东西，我们还是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一直等什么？他们等什么？一直等到神的羔羊，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么现在呢，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那条路是从祭坛一直到至圣所，那条路是什么？是利未记中第一章一直描写到第十六章，这就是那条路。所以慢慢慢慢的借着这十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亲近神。所以那个亲近的路是给我们，现在不光是有祭坛，现在不光是有洗濯盆，不光有圣所有至圣所，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犯了罪怎么办，然后呢怎么样，如果牵牛来要在哪里宰，牵羊来要在哪里宰，然后祭司们要怎样把它烧在火柴上，然后怎么样把血要洒在坛的周围，那严重的时候要把这个血呢弹在幔前，然后呢又把那个血呢就收在香坛的那个底下，然后最后呢还要带到祭坛的底下。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究呢？这就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就是根据这些给我们看见我们亲近神的路是怎样的。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今天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他需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还有燔祭。那么这个不过是第一步，然后呢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哪里？带到至圣所去。所以你就看见到时候，特别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当大祭司对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他代表所有的罪人进到至圣所，那第二个他不过是代表就是了。所以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来讲都不过是一场梦，他们清楚神是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其实离开神遥远的。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诚实告诉你，没有一个以色列能够诚实告诉你说我们进到至圣所，没有的，只有大祭司。而大祭司也说我没有进去，我是带着血进去，若不是血我老早就被击杀了。所以你知道他们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那个时候普通习惯上他们一定要绑着一个，这个脚上一定要绑着一个绳子，因为他们想万一大祭司被击杀，那很可能就是心脏病发作，那心脏一发作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救他，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脚上是绑着那个绳子都可以拉出来的，所以这是他们在实行上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学会的功课，利未记不过是影子，那个真正的解释是什么？真正的解释是希伯来书。所以请记得，那是希伯来书解释了什么？解释了整本的利未记。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讲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利未记所形容的这些不过是把那个路指给我们看，把那个生活指给我们看，但是呢在新约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能实实在在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们不只蒙召属耶稣基督，我们不只蒙召成为圣徒，而且我们要蒙一个召，我们蒙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句整本的新约要来解释 这个利未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来看利未记，就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再提及几个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大概哈，我们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分了两大段之外，那么我稍微给弟兄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就是说大概哪里是讲什么。比方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祭所献的祭物，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讲到怎样做先知啊，怎样做祭司，然后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圣职，然后他们就开始尽他们职分了。那么这个是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然后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或者这样说吧，我们这样用这个词好了，就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是讲到祭物的条例。那么讲到第八章的第十章呢，就是讲到祭司的条例。那么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就讲到纯洁的条例。你怎么样是纯洁？意思洁净不洁净，就是指着纯洁和不纯洁。那么这个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圣洁，像神那样的圣洁。然后最后呢，最后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乃是讲到节期的条例。所以简单来说，这里一共有四个思想：第一个是祭物，第二个是祭司，第三是纯洁，第四是节期。所以一共来说呢，特别是给我们看到有四方面。那么讲到祭物，当然讲到我们所献上。那么讲到祭司，就讲到我们的侍奉。那么讲到这个那些纯洁，就特别讲到分别。然后呢，同时我们讲的节期。所以这个呢，大概是四个思想就支配了整个的这个利未记。那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在新约里面呢，有几个地方提到利未记，我稍微说一下好了。一个是马太第八章四节，还有十二章四节，还有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大概这五个地方。我再说一遍：八章四节，十二章四节，十五章四节，十九章十九节，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也提到。那希伯来书不要说了，希伯来书第九章跟第十章，你直接把九章十章读过就很清楚。然后呢是雅各书十二章八节，然后呢彼得前书是一章十六节，所以这个都是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可以是有七个要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最大的问题，一个大问题，什么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预备，那就是祭物。第三，大的能力就是祭司。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那就是十六章是很重要的一章，那天特别讲的赎罪日。那这一章可以说是利未记的灵魂。那大的可能就是亲近神，还有呢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再说一遍，一个大问题，答案是罪，大问题就是罪，大的预备就是我们的祭物，大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祭司，做祭司，那么大的计划就是赎罪日，然后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第六个大的原则就是圣洁，然后大的权力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七个大件事情是在利未记里面所特别启示给我。所以如果你把这七个点抓住了，那应该就很清楚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洁，就是整个的钥，就要紧一把钥匙，就第十章嘛哈。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刚才提过了，就是没有除了利未记之外，没有任何一卷书能给我们这么多的功课，讲到我们怎么亲近神，怎么来到神面前敬拜。关于这点很重要，我想也许我们再去读一下这个诗篇，好吧？看看诗篇，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这节圣经可以说就等于把整个利未记那个整卷书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卷书讲了祭物的时候，一共讲了91次，所以你知道这个 sacrifice 或者是 offering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一共是提了91次，所以可见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圣洁或者类似圣洁的话，一共提了131次，还有洁净或者不洁净，一共提了186次。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整个利未记的重点原来就是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够了，我们就是把这个利未记呢最主要的思想还有圣灵最中心的旨意，我们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提一下。那当然这里面无形之中也讲到做祭司怎么样做祭司，那么现在呢也是借助这卷书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做祭司。做祭司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光是献祭物啊，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的。我们下一次一开始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面这个利未记是为着全体的，另一面利未记也给我们看见怎么做祭司。那么今天在新约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吗？如果主的宝血买了我们有多少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不止如此，你读到彼得前书，他不是彼得讲，你知道保罗是往外邦人去的，彼得是往以色列人中间去的，是为了选民的。为了选民应该只有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才对呀、啊。但是居然这位大的使徒他告诉我们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呢有一句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稀奇，唯有你们，按来以色列人才是啊，现在不是，现在彼得对着教会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稀奇不稀？这些话应该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现在彼得呢，不是保罗，如果是保罗你不觉得稀奇，但是彼得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可见呢，我这个国度是个祭司的国度，本来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现在我们是，而且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主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应该圣洁，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就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你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都同样的见证，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居然是君尊的祭司，居然今天我们的国度乃是祭司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祭司的话，做祭司的话，那我们要问我们怎么做祭司。那么感谢主， 是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做祭祀。什么意思呢？就是祭祀不光是点灯，不光是献祭。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主要我们做祭祀，什么意思？我明白我什么意思。如果大祭司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了祭，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们所谓的祭祀就是侍奉神，那怎么侍奉神？感谢主，利未记它不是祭祀的手册，它主要也不是祭祀的须知，但它里面的确还有祭祀的须知，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所以普通我们讲的侍奉神，我们只讲到这些就是祭司们所该做的事，好像在会，其实呢比这个意思要广得多。那么你读到利未记的这本书，知道读这本书就能开我们的眼睛，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既然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那怎么侍奉？那侍奉的路在哪里？你今天怎么来侍奉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来服侍神的儿女？那条路在哪里？是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像在旧约一样是祭司呢？不是的，我们的确是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但是呢，利未记里面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就告诉我们的祭司主要任务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抓住那个的话，那里面当然包括，一些东西啦。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钉了十字架，所以今天人犯了罪以后，你能不能，你今天能不能说我们像天主教的教这个天主教的什么神父一样，那么人今天犯罪就到就神父面去认罪呢？不是的，今天你不可能。所以在新约的先知，新约做祭司并不是像在一般天主教里面做祭司一样，你看今天有罪你要跟他去告解去，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如果今天做祭司的话，我们怎么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犯罪了怎么办？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在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利未记要向我们解开的。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大概是把利未记它大概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个印象，然后下一次呢我们还我们特别要给我们看，要知道说这一卷书怎么样能帮助我们做祭司，今天进做新约的祭司。但另外一方面不会落在错误里面，不会落在许多宗教的错误里面，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不光如此，而且我们要在这里学一些功课，我们要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去。比方说从第一章到七章一共讲了五种的祭，那么这个祭到底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同？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平安祭是什么意思？赎祭又是什么意思？燔祭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呢都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么是不是今天有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就不能用了？当然赎罪祭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祭是什么？这个燔祭来说的。所以这个我们用新约的光我们来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一样一样的，我们利未记就能够逐渐能够让我们更清楚了。所以还有四个礼拜三，我们希望就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大概的把几个重点能够把它点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11号的，就是我们跟大家约好8月11号那天礼拜六上午3个钟头，下午2个钟头，你老在把它画好画清的分别出来，那么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明白他的话。那么希望就是这一个月呢，虽然是很炎热的一个月，平常我们8月份不可能有这样的聚集，那今年就特别做叫我们能够有这么5个礼拜三，包括今天还加上1个礼拜六。所以但愿我们真是希望主有个祷告，就是但愿这个暑假能够把这卷书真实说在我们的深处，好让我们真能够进到这卷书的实际。好，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书赏给我们。每次我们想到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就跳动。我们觉得主，你真是爱我们，你真是巴不得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主啊，你是说不够的主，但愿我们是听不够你的话的。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听不够你的话。我们一直要听，一直要听，好让你的话说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也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一次你也能把更多弟兄姊妹带到这里，一同和我们蒙恩典。不是叫我们一个人蒙恩，叫许多人在这里一同蒙恩。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